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高松玉 Eric。我呢是博满金资 BNYG 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做财富管理和投资相关的业务的。那我自己呢来澳洲一算下来也将近18年的时间了。从当时上学完成了本科、研究生这样的学习之后呢，就一直在金融行业当中从业。赶在这么十几年的时间，看到中澳之间的合作深度合作的加深，也让我们这样的企业呢其实从中是受益的。我们看来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到澳洲来，我们帮助一些这个高净值的一些移民啊，这些家庭啊，在这里进行资产的配置。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业务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澳洲的就是以前觉得不为人知的一些好的一些机会和项目，比如说像金融科技啊、大健康啊。那所以说也投资了很多澳洲这种类型的企业，也帮助他们呢和这个亚洲的市场进行对接。那我们现在主要的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包括像财务管理和基金了。
老马呢是1990年11月份到澳大利亚到墨尔本的。老马的背景原来是历史科教师，移民以前在香港当中学老师。而且呢就是拿了老师身份来移民。老马在打工方面呢就转了几次，最后呢还是上不去啊。最后呢老马呢就只好跟老婆两个人开贸易公司，所以连船务也学了啊，那个采购啊，找工厂啊，生产啊，船务啊，那个清关，这都学会了。我只是做一个中介。 OK， 做一个中介呢要做的全面一点，就做一个 one stop shop。 OK， 就是要知道客人在找什么，你去找那些东西回来，比方说面料啦、辅料啦，哎，他一看中了就给你下单了。然后呢老马就在国内下单，这样子一直做了就做了十几年。
从您目前的观察来说，美国大选的结果可能会对澳洲华人的投资者造成哪些影响呢？
那一个世界级的背景呢，这是发生在贸易战之后的这一次的大选。那其实全球经过了几十年的全球化之后呢，也让了像澳洲、像中国，其实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都是在经济上是受益的。那贸易战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讲是打断了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影响到了一些区域性经济发展的这种节奏。如果这次大选的结果，就假设如果还是特朗普再次连任的情况下，相信这样的政策还会延续。那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的媒体使用了冷战这样的词，那的确有可能会导致区域性经济进一步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在这么一个贸易战的背景下，这次大选的结果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自然而然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的新冠了。那这个在冠状病毒这种还在欧洲和美国高速的蔓延的情况下，这其实对欧洲对美国经济呢是重大打击的，经济是停摆的。那在经济的停摆的情况下，政府的决策是非常的重要的。政府如何通过自己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救助，也是现在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地方。那金融市场是最不喜欢不确定性的。这么三五个月下来呢，我们看到全世界股市都涨了，而且涨得还是很夸张的，像美国的股市都其实回到了疫情之前的高位了。那到了大选这么一个重大的不确定性即将出现的时候，金融市场的情绪会调整。大选的结果将决定未来3到4年整个全球经济格局的走势。那这甚至会影响到很多国家的我说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结构性的经济的改革。
老马呢认为哈，我们是做商人， OK， 目的就是营商，营商呢是双赢，不能一个赢，你赢我也赢，大家和和气气。我们不是说和气生财吗？美国总统大选OK， 我认为对中澳贸易关系有什么影响， 我看啊，美国的国策就是压制中国，无论川普连任或者是糟老头拜登他当选 OK 那个国策都是一样的，不会怎么改变 OK， 只是手法会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会缓和一点或者是激进一点。然后呢，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其中一个啊，有人说澳大利亚是美国的跟屁虫，是小弟，如果放在全世界来讲是的，但是在亚太区呢，就是澳大利亚跟新西兰，相比新西兰呢，澳大利亚是算大哥了啊。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呢啊，有很多东西澳大利亚真是不能生产的，比方说衣服，比方说鞋，比方说家具，其实都是靠中国那边过来，当然有一部分是印度过来的，但是印度现在情况不乐观，印度原来也产布也产棉花，但是呢印度现在这个国情啊非常差劲，很多西方的那个买家都转到中国那边去买面料做服装了。现在呢啊，这个贸易战对中国啊，对华人的投资者有没有影响？有，蛮大的。OK， 我们不看小的投资者，大企业，我们知道过去二十年有很多很多国内的大企业，我相信也有一小部分的台湾的大企业。比方说，有人在澳大利亚买了一个农场，养牛的，比一个省还要大的，他们养很多牛。也有一些省政府，中国的省政府在这边买了养虾场，这些虾养好了都要去中国的。我也知道香港有人在这边买了羊的牧羊场，就是绵羊养到了剪羊毛，香港人投资拿到大陆那边去加工生产些羊毛，那个 merino wool 的那个羊毛线做羊毛衫的。影响最大吃亏最大就是这一帮投资很大额的那个投资者。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中澳关系它其中牵涉到的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不仅是说在经济层面上，更有政治层面上。我们也知道澳洲政治向来有一个就是屈从美国的亲美的这么一个传统，所以这样的一种张力，这样的一种关系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也是非常的明显。那在您看来，这个中美关系或者说是美国大选对于这种经济复苏的影响有多少呢？
哦，非常大。就美国大选的结果决定了接下来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走向，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质疑的。如果特朗普的政策延续的这个情况下，至少不论拜登上来之后到底他的政策会是怎么样，姑且不说，就我们至少可以确定的就是特朗普上台，如果能够特朗普继续的执政的话呢，现在全球的这种去全球化的趋势还是会维持的啊，这因为这的确是个比较大的问题。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到国内的经济开始慢慢已经走上一个复苏之路了。那如果是按照2010年、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中澳之间的那种合作状态的话呢，澳洲是可以比较快速的走出经济的这种问题的，比较经济这种衰退的这种现象的。但是比较遗憾，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不会再出现。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呢会影响到就是来自于亚洲的资本对澳洲的投资，因为你还是存在了一定会担心，就我来了之后会不会被排外啊，我来了之后会不会存在一些潜在的政治风险啊。那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经济体，这其实说实话不应该出现的。但是那现在考虑到这种一些就是中国的投资在澳洲被 FRB 给拒掉啊，然后呢媒体上大肆宣扬一些国内的这个资金在澳洲呢可能不受欢迎啊，因此这个一定会在至少会在意识思想里面会有产生一些这种影响。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大的就是对移民的选择的问题，这个可能会更大。因为澳洲长期来讲其实是一个还是回到那个比较的问题，和全世界很多的发达国家，澳洲的人口增长的这个比重是比较高的，1.6%、1.7%。那这个相比负增长的日本，相比是增长只有6%、0.7%的英国和美国来讲，澳洲一直是有一个这样的人口增长的红利的，那其中主要的就是来自于移民。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影响的话呢，那移民的数量如果再减少， 那这个对长期来讲澳洲影响也会是比较深远，是负面的一种影响。
我也想请问一下，您自己也是经过努力移民澳洲的，那您自己以一个投资者现在居住在澳洲的情况来说，您觉得澳洲现在对华人经商者来说还是一个宜居的国家吗？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好问题 Joyce， 这真的是个好问题。我的确觉得没有之前那么好，这应该是肯定的。就是坦白讲呢，澳洲是一个非常多元化包容性极强的国家和社会。那如果你和就以我每天的工作为例，如果我和我所打交道的比如说像是一些初创型的企业啊，然后一些投资银行，然后基金，这些专业机构，他们其实包容性是非常强的。他们依然认为不论政策怎么走，他们觉得澳洲的经济发展的未来一定是一个更为紧密的亚洲合作关系。因此其实我们看到澳洲其实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里面其实除了中国以外还会有像印度啊、印度尼西亚等等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就是说的确在一定的商业层面上来讲，大家还是非常希望和中国做生意的。但同时如果到一些更大的环境，就更大的企业当中，那我觉得这个困难就会比较大了。比如说你看像最近西太平洋银行撤出中国这个消息，其实本身是非常的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意外的。那中国在经历着 WTO 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的放开，我们看到了像其实媒体上都有啊，像高盛、像贝莱德、像这种那个领航这种大型企业开始逐渐的从香港把办公室搬到上海，然后呢在国内去申请独资和合资的牌照。其实中国这个巨大的金融市场蛋糕正在打开给海外的这个公司，而这个时候呢却出现了西太平洋银行撤出的这样的一种消息。不得不说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些非商业考虑的因素所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商业移民，对于投资移民来讲的话呢，可能在中间的商业层来讲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毕竟两国之间的商贸关系还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往一些大型的项目去，往一些更为重要的有一些政治敏感性的一些行业去的话，我相信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会是举步维艰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我对所有的商业移民和投资移民都是一个建议，那就是数人治数。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再有钱，不管我们知识层面再多，我们毕竟还是移民。我们来了之后澳洲虽然已经非常非常的包容了，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它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和社会规则。那你不是在一起上学长大的，你的关系就是没那么近，你不是跟他从小一起看电视的，你对他讲的笑话就是不懂的。所以说既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是扬长避短，拿我们的长处和本地的长处进去合作，不要过来所有的事情都觉得事情我们都可以自己做，然后呢我们全用自己的全用自己从海外来的劳工，对吧，只雇中国人。我觉得这些是一些问题的。如果我们想能够比较明确的了解游戏规则，比较顺利的在这里发展我们的企业和投资的情况下，一定要有数人治数的态度，我们大家一起去合作。那不要害怕释放利益出来，然后通过利益性的合作才有可能会绑定的更好，才有可能把业务做得更加的顺利。
其实呢，如果他们能仔细分 OK 台湾的商人跟大陆的商人，其实呢我们你跟我都知道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呢澳大利亚人不会分，你就是黄种人，把台湾的、大陆的、香港的，就算日本的都看，你们都是一类的人 OK。 如果台湾人能技巧一点说服澳大利亚政府，就说比方说牛肉啊，你卖不到中国去 OK， 卖到我们台湾这边行不行，但是首要条件是把台湾政府那边说服了，不要买美国那些牛，或者是减少买美国那个疯牛，美国那个瘦肉精的猪也减少买澳大利亚那个猪，好不好？还有羊，澳大利亚的羊是很出名的呀 OK。 那这个如果台湾商人能从这个方面来入手，把两方面的政府都说服了，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然后基于中国方面呢就是就是我希望呢，就是中国政府方面能够不要抓得太紧，抓得太紧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毕竟呢 中国有很多人在这边投资。
另外的一个观点呢，我觉得我们其实到了一个非常需要抱团取暖的时候。以前中国人都比较喜欢各自为政，对吧？我乐意在那儿盖栋楼，然后你乐意在那儿买块地，大家都井水不犯河水，然后高兴的一起打打高尔夫球，然后呢，对吧？吃吃饭挺好的。但是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抱团取暖的心态，大家一起能够相互的扶持，让主流的社区，让媒体听到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